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啊，走耶稣所走的路。耶稣上到高山，耶稣退到旷野。我问我们信靠主的人，在生活当中这两样事情我们是不能少的，就是我们要退到旷野，我们上到山上。是不是说让你去周围的一个山？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去一次当然是很好了，安安静静的。但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跟主在一起。我们从今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有安静祷告的时间，甚至有进食的时间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是有这样的操练，实际上是感谢主啊！你这样的操练，你知道你的心里很多东西跟过去变得不一样。你知道在山下我们有多少复杂的事情要处理，有别人的抱怨，有工作的压力啊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心烦意乱。所以你只有山下的生活，没有山上的生活，你山下时间不会让你很快乐，你觉得生活是这么糟， life 不是 beautiful， life 很糟糕。那在教会里往往有两种阶段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有两种阶段。一种阶段是什么呢？很多人很喜欢待在山下，为什么？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敢亲眼的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教会里做事情不是很难，我们教会做事情的人特别多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仅仅有在山下做事情的话，没有山上的话，这个做事情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对你的生命不会见证。我就认识一个弟兄，他刚刚信主不久以后非常的热心，他帮助教会做很多的事情，现在我劝他多少次他都不来教会，他受过伤害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山上的时间，只有山下的时间。山下就是忙忙碌碌的，对不对？要处理这个事情，要处理那个事情，所以他没有山上的时间，他里面没有力量。那教会还有一种极端，喜欢山上的时间，就是安静，就是安静，就是安静，就是祷告。那山下的事情要处理啊，他没有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什么？上山是为了下乡，上山是为了下山，带着山上的力量进到山下的生活当中。山下生活很乱很忙，有各种各样的噪音，下山，上山是为了下乡。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讲啊，上山是为了下山，上山是为了下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家里很乱，你心里面很乱，你不要忘记你有没有上山的时间啊。主耶稣是带着门徒一起退到旷野里头去。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退休会啊？为什么同工有退休会啊？那就是那儿来的。你整天忙碌的不得了，你的心灵没有安静啊，你心灵没有安静，你带着什么力量来处理这个家里的事情？儿女在争吵，家人在争吵，生活中有压力，你这个人不是焦头烂额吗？有的时候说 life 不是 beautiful， life 实在是很糟糕，有的时候就这么抱怨，因为只有山下的生活，没有山上的生活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平衡的生活，我们效法主耶稣，跟随主是很具体的，我们从来不离开山下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山上，山上是我们得能力的所在。所以包括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，主的灵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山上的时间，你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有这样的感觉，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讲话很愚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山上的时间少了，生活又很忙乱，这个要事情要处理，那个事情要处理，这样有这个要求，那有那个需求，你忽略了山上的时间，你没有山上的时间，你下面讲话就开始有点乱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时候你的言语就刺激别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山上的时间太宝贵太重要。有的时候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哈，哎，你知道这几天我怎么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有进水祷告，可是我一下山的时候我的脾气比过去更厉害呢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让我们中间有这样操练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这样的体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好像我心中进食了，我安静了，我祷告了，可是我一下山一遇到具体的事情马上火就起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有的时候你心里就是说山上时间没有用，不是没有用，弟兄姐妹，只有神要通过这个具体的事情来促进你的心灵，让你知道我们多么的软弱，我们多么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不是在山上时间没有用，而山上时间少了。所以巴不得主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忘记跟主在一起的时间，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操练。没有这样的操练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烦意乱，里面有冤恨苦毒，什么都有，你生活是很 很不是 beautiful。 为什么以利亚会求死？当外在这种压力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也不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说是有什么力量来支撑我们面对山下的事情？所以好多人到最后就说，我活着不如死了好，死了也不好，你没有神死到哪儿去啊？就弟兄姐妹，巴不得主在神的面啊，在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主常常提醒我们要有安静的时间，回到主的面前，跟主学，追随主的脚中，效法主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操练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分享，我们跟随主的人啊，我们始终来效法主。今天的经文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啊，马太福音十一章是很妙的一章，这一章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但是今天我想我不能花很多的时间把每节经文都跟弟兄姐妹分享，但是我们从跟随主的这个角度来阅读主的话语，看看主的这个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教导。马太福音十一章很美，这实际上是讲什么呢？是耶稣啊到城里面去传道啊，我们上次说耶稣会到乡下去传道，到村庄去传道，到城里去传道啊，耶稣到山上去，他到城里面去。那正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读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开始很压抑。为什么很压抑呢？施洗约翰打发人来问耶稣。施洗约翰是什么人？大家知道是一个先知，他跟耶稣还有亲戚的关系啊，他就打发人来问耶稣，他说，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哦，你看看去啊，我们你把手看见手天也告诉约翰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捷径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福音传给他们。就这样回答他。这是讲什么？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。施洗约翰是什么人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曾经跟随主的时候哦，曾经他在耶稣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是不是？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把别人介绍给耶稣，让自己的门徒跟随耶稣。他现在呢，他怀疑了，他搞不清楚了。他为什么搞不清楚啊？他说，耶稣，如果你是救世主，耶稣你是弥赛亚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动手呢？你的国度在哪儿呢？我是你的开路先锋，居然还住在监牢里头。弥赛亚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？那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你看起来很压抑，是不是？那第二个问题，耶稣开始回答评论这个施洗约翰，然后讲了下面一句话，说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呢？就这个时代是像什么呢？这个时代就像个孩子在街市上玩耍，说我弹琴你要跳舞，那地方也不跳，他说我举哀你们要哀哭，捶胸你们也不哭，然后说施洗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人家说他是疯子是鬼妇的，人子来了有吃有喝，人家说他是好酒的人。接着下面耶稣基督就讲了，这个是在这个二十节，他到城里行了很多的异能，很多人不悔改，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人不悔改，所以耶稣就大声的喊说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百塞大，你有祸了啊！这些话不是常有的。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发现主耶稣就开始祷告，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像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露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到下面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懂下面的经文了。我为什么把这一章要复述出来？因为我后面讲到要跟这第一章整个一章是有关系的。那下面的经文每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，常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。耶稣怎么说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主耶稣向所有的人发出了一个邀请，说你来，你来，我让你得安息。 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儿来，可以让你得安息。然后主耶稣怎么说？你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因为我的心里柔和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可能都熟悉这段经文，每个人都向往主讲的这句话。这个声音开始的时候很压抑，到最后的时候非常的高昂，让我非常的安慰的振奋。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让你得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劳苦，哪一个没有重担？耶稣的讲叫劳苦重担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是什么？罪是我们的重担，律法是我们的重担，良知的控告是我们的重担，死亡是我们的重担，这都是永恒性的东西，在主的面前我必须要面对它。主说，担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。一个人背着沉重的罪，良心不断的控告他，他们也没有安息。我知道，我就见过这样的人，他良知很敏感，他对过去的事情是怎么也忘不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人能赦免他，他知道自己做过荒唐的事情，像破过的雪一样，怎么也收不回来。他里面一旦有个东西控告他，他不得安息。罪是他的重担，有些东西捆着他，绑着他，他得不到安息。耶稣说，你不要挣扎了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让你得安息。很多人活得没有意义，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我为什么活着？照样找人生的意义，翻这个书，翻那个宗教，很劳苦，找不到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让你得安息。那这是第一个意思，弟兄姐妹，你弟兄姐妹注意哈，耶稣在讲两个安息，你们注意一下圣经里头哈，一个是在第28节上面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好，下面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现在就必得享安息。你要读英文，你更清楚了。英文第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来， I will give you my rest， 我把这安息赐给你。下面呢，耶稣说怎么样？ You will find rest in your souls。 那是两种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把这个安息赐给我们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经历的，你可以得到的。今天的世界还多少人活在愁苦当中，或者不安息的状态当中，所以人人求安息。我们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我们生活中有多少事情让我们不得安息啊？你想一想看，我们多少的事情让我们心中烦乱不安，儿女教导让我们气得半死，有没有？有了孩子以后就让我们非常难受，有的时候他叛逆你，你孩子长大了，你心中还是有重担的，他在外面胡搞，你也不知道要把他得病。你工作上有没有重担？有重担。你的婚姻有没有重担？有重担。人际关系有没有重担？有重担。这都是重担压在你的心上，你不开心啊，你里头闷啊。所以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背着担子，没有一个人，但是这个担子在我们身上也不得不背。所以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，我让你得安息。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关键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得安息的问题。耶稣再讲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不但给你安息，我告诉你得安息的渠道在哪儿。安息的渠道只有一个渠道，你心里柔和谦卑，也就是说柔和谦卑是你得安息的渠道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柔和谦卑是你得安息的渠道。你没有柔和谦卑，你心中不会有安息。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柔和谦卑就是我们应当具有的性情。耶稣有柔和谦卑的性情，是耶稣里面有安息。耶稣让我们也得他的安息，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性情。跟随主就是你们要有主的性情，柔和谦卑是个重要的标记。而以柔和谦卑带来一个结果，你得安息。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向往安息，我们生活中没有安息，但是主说，你跟着我，我让你得安息，你心中要柔和要谦卑，你才得安息。 我现在问弟兄姐妹，你想想这么几个光景，第一个光景，一个曾经尊重你、爱你、处处维护你，甚至把自己的学生介绍给你的人，他现在突然怀疑你，你心中那个时候还有安息吗？你问自己这样的问题。这就是约翰到耶稣面前的情景。约翰曾经把自己的学生介绍给耶稣，但现在他开始怀疑耶稣，因为他自己心目中的弥赛亚应该是马上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，他约翰就不会下监了。可是一个人一下监以后，他马上就产生一个怀疑，这是弥赛亚吗？我问你弟兄姐妹，我们问问自己，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，你所尊敬的、你所爱的现在怀疑你，你心中有安息吗？你心中有平安吗？耶稣面对约翰的怀疑、约翰的不理解，耶稣有没有骂他？耶稣没有说你是个无知的人呐、你看看我做的事情，耶稣没有。所以在实际上最后面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讲约翰的时候非常的称赞他，说他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。你看耶稣反而这样来评价施洗约翰。我今天讲到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你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中，看看耶稣他为什么又平稳安静。他说我心里有柔和谦卑，这句话我是不敢讲的，弟兄姐妹你也不敢讲的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心中柔和谦卑。在圣经当中这是唯一的一处耶稣讲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，在新约里面只有这一处经文耶稣说我的心里面有柔和和谦卑。有的时候回到我内心看一看，柔和谦卑是有一点点，但是里面更多的东西太多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往往里面都有这样的东西。当外面的环境兴起来的时候，一个追随你的朋友、爱你的朋友、尊重你的朋友突然那问你、怀疑你，你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，你就开始显明出来。耶稣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，你去告诉约翰我做了什么，没有 argue, 没有争论，没有表白，很平静地告诉他说我做了什么。他对约翰没有一点的抱怨，反而称赞约翰。第二个情景，弟兄姐妹再想一想，如果现在有人对你非常的冷漠，你叫他做什么他也不理睬你，你的意见根本不当一回事，而且呢他找理由来攻击你、来咒骂你，而且找的理由呢是彼此的矛盾，这个时候你看你的心中有没有安息、有没有柔和、有没有谦卑。耶稣讲啊，你这个时代，你们活着这个时代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个孩子在街市上玩耍啊，这是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非常的深刻，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没有时间完全的把这个比喻呢讲清楚，但说明一个道理在里头。这个世界像什么？这个时代像什么？这个时代就像孩子在街市上玩耍。这个街市是什么？就像个 public square 一样，好，当古代的城市里面中间有一块公共的场所，大家在这儿交往、谈话、喝茶、聊天、经商啊，是公共的一个场所。他这个时代像什么呢？就像一群小孩子。小 baby, 很小的孩子，不是 teenager, 很小的孩子在这儿玩耍。他们玩什么呢？我们家有孩子，你们家有孩子，你知道小孩子玩什么游戏啊？他的游戏都是跟大人学的。在公共场所常常发生什么事情？在古代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，其中两件事情会发生的，一个是结婚 wedding,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葬礼，一个 wedding, 一个 funeral。 在古代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大家要排着队啊，游行啊，是不是啊？成为一个街市要通过。现在中国也有啊，开着五十辆车浩浩荡荡的经过，那古代就是没有车了啊，大家就是排着队从街道走过。那菲尔呢也是这样的、啊、也就像你常常见到的，哇，几百人送殡葬的那个队很长，那从街道走过，那这是从 public square, 就从这个街市走过。那孩子们看到大人做这些事情，他们要做什么？ 他们学院，孩子一会儿说：“哎，我们起来玩 wedding， 我们玩结婚的游戏好不好？”有人说：“不不，我们来玩这个死人的游戏好不好？送葬的游戏好不好？”那这就是耶稣所讲的。耶稣说：“这个时代像什么？这个时代是非常的不成熟，就像孩子一样。他认为自己长大了，什么都懂了，有些的奥秘都给抓住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不不不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时代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幼稚的不得了。”那不单单是幼稚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你看彼此之间有隔阂很深呢。我吹笛，你不跳舞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扮演这个 wedding， 我们来玩这 wedding game， 因为在结婚的时候要吹笛跳舞嘛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要吹笛，你要跳舞。对方说：“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不玩。”那有人说：“我们吹笛了，你还不跳舞？我们来玩 wedding 啊！我心情不好，不跟你玩。”那好，那不玩你 wedding， 那我们玩 funeral， 我们玩死人的游戏好不好？不玩，我心情没有坏到那种程度。你发现问题没有？我吹笛，他不跳舞；我举哀，对方不捶胸。捶胸是古代的那种方式，古代死人的时候还有 professional 这种这种女士们去哭啊，花钱请来的来哭病的人，他哭的时候就是啊这样这样。抓自己的头发，抓自己的衣服，他说我也很难过了，你应该抓衣服啊，你应该拍胸才对啊。对方说没兴趣。这讲什么？想想家里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心是不是这样。你现在为什么老朋友想想看，今天晚上去外面去吃饭没兴趣，今天晚上烧饭没兴趣，你看看人家现在隔阂多大。我的这主意很好，我已经很好了，我也吹笛了，你应该跳舞啊，没兴趣。人人之间就这样的隔阂在那儿，你看人间隔阂就在那儿。可是问题还不在这儿，问题还在下面。下面是什么呢？人自己活在这么一个院墙里头，人人之间有多大的隔阂在那儿。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个样，人们自己很成熟了，其实一点不成熟，活在隔阂当中。我问你，你认识你的丈夫有多深？你认识你的妻子有多深？他一生气的时候，你说对方问你是陌生人，是不是这样？耶稣说时代人就是这个样子。那问题还不在这儿，人们可以加击别人，去审判别人，论断别人，而且论断的理由是矛盾百出。他评论施洗约翰说：“你看这施洗约翰呢，他是鬼附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居然有好房子不住，住在旷野里头，居然有好饭不吃。”他吃蝗虫也灭，居然好的名牌衣服不穿，要穿这个骆驼皮的衣服，这不是神经病是什么？哎，可是这些人他马上又来讲耶稣，这个耶稣啊，你常常跟那些人在一起吃饭，你是好吃贪酒的人。你发现这些人吗？就这个时代人像什么？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的隔阂，一方面是什么？我看你就是不顺眼，我总是找理由来攻击你。当有这样的人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里头有安息吗？可这些人是讲耶稣的，这些人是讲耶稣的，所以耶稣是贪吃好酒的人。耶稣当然不是贪吃好酒的人，耶稣常常和是顺利那些需要人爱和怜悯的人在一起。可是这些人总是找到理由来批评耶稣。在你的单位，在你的公司，在你周围的朋友当中，你发现很多人用不同的理由来攻击耶稣，而且这个理由是前后矛盾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心中有平安吗？你有安息吗？当你周围一个对手不把你当一回事，对你很冷漠的对待你，而且还找很多理由，不相干的理由，似乎矛盾的理由来攻击你，你里头有平安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可是耶稣说我里面柔和谦卑，这是为什么说耶稣伟大？他的里头，你看他的心里头是什么？那还有一个，耶稣说：“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；百塞大，你有祸了。”这是讲什么？这三个城市都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，耶稣在那儿写了很多的神迹，耶稣早期的工作全在那边。耶稣写了很多神迹都没有记在圣经里头， 可是这些人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冷漠，冷漠，冷漠，无所谓。你一腔热血，对方无所谓。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美好的教导在里头。你知道做传道人的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诱惑，其中一个试探是什么呢？你看看这些听到的人心不在焉的啊啊，人喜欢看热闹，主啊又给我们一种行使这个神迹的权能，震动他们一下，这样他们就跟着你了。那传道人有这样的试探的有没有？啊，有啊。可是耶稣在这个三个城市行了很多的异能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大家跟着他？有没有请他走？结果耶稣就开始说，百赛大啊，你有祸了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讲这个话很少，只有几种情况下讲，因为是对法利赛人讲过这样的话，说法利赛人你有祸了。那所以然后就在这儿讲，这话是非常严重的话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想想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你一腔热血的帮助别人，你爱别人，关心别人，可人家对你无所谓，不但无所谓，你也不理你，就像你不存在一样。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很大的权能，你会怎么样？从天上降火烧死他们。哥拉逊啊，你该死！白色啊，你该死！耶稣讲这话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这样意思的话，耶稣里面就不柔和不谦卑了。当一个人拒绝你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对你非常冷漠的时候，对你的爱无动于衷的时候，你的心中会产生一种愤怒。什么愤怒？我的尊严得不到尊重，我的面子没地方放。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骄傲，你会发出咒骂的声音，你有祸了。但是耶稣讲这儿有祸不是这个意思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是告诉他们，我来呼召你们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光照亮你们，如果你们再不悔改，前面无路了。我是真光，你拒绝我，你只有会在黑暗当中永远的沉沦了。所以耶稣讲这种话不是带着一种骄傲，面子受伤以后，自尊心受到神伤的时候那种咆哮，不是这个，他是爱的一种悲叹。哦，哥拉逊啊，你们太可怜了，悔改吧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不悔改，没有出路啊。那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外在的环境，你看看耶稣的里头是什么？这些环境在外面，看耶稣里面仍然说，我心中柔和谦卑。让我们再进一步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每个人不敢讲我的里头柔和谦卑，我们里面不敢打开的，谁敢把你的心打开说你里头有柔和谦卑？如果你钻到我的心里头，你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罪在这儿，我需要主的救赎，需要主的怜悯，所以我每天靠着主的怜悯我活在主的面前。我站在这儿不是因为我配站在这儿，而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我，我站在这儿传讲主的话语。我们不敢把自己的内心打开，但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想想一个问题在这儿哈，耶稣是有权能的人，一个有权能的人他的心中柔和谦卑是何等的难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用主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，我们想一想，你看看你的家，看看你的公司，看看你周围的这个世界，为什么人心中没有安息？因为人里头没有柔和，没有谦卑。有权的人他的心中很难柔和，很难谦卑。为什么？权力带来骄傲。耶稣让海平静，耶稣让五千人吃饱，耶稣让死人复活。耶稣有一次说，如果我愿意，我叫我的父差遣烧眼天使来。你知道烧眼天使多少人吗？多少天使吗？一个营，按照古罗马的这种军队排列方法，一个营是6000，那烧眼是多少？多少啊？72000。这个除灭索多玛欧美拉的天使多少个？几个啊？2个。那想主派2个天使对付这个 DC 简单不简单？简单。 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全能，你心如何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心如何？你有这样的全能的时候，你里面骄傲不骄傲？骄傲的，你里面不会有柔和，不会有谦卑。你没有柔和，没有谦卑，你里头没有安息。你想要你自己家，你的工资比你太太工资高，你注意你的心怎么样？你注意你的心怎么样？当神给你一个机会，开你管理十个人的时候，注意你的心，你的心怎么样？当主给你的恩典，给管理一个公司的时候，注意你的心怎么样？有柔和，有谦卑吗？当神给你一个权利，管理一个 county， 一个 state， 一个 country 的时候，你的心怎么样？如果神给你权利管理整个宇宙，你看看你的心还柔和还谦卑吗？所以耶稣说，我心柔和谦卑，你知道这是神他的心情是如此，权力没有让他狂妄和骄傲，神都是如此，但是人权力高的人又狂妄又骄傲，表面上说我很谦卑，但内心里头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讲我心柔和谦卑，是告诉我们得安息的秘诀何在。有些人权力带来骄傲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知识带来骄傲。当你有极大学识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的心里头如何谦卑吗？没有。越是有高学历的人，越是有知识丰富的人，你看他里头那个狂妄的不得了，狂妄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心中没有安息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，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。刚刚新主的人很谦卑，圣经都多了一点点，道听了多了一点，你看那个心里头都不安哦。他讲来听到，不是来听到的，是来品道的，来品论的。你品的时候，你心中烦的，你厌的，你心中哪有安息啊？知识，保罗为什么说知识让人狂妄？可耶稣是无所不知，他居然会说我心中柔和谦卑。哎呦，有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也知道，跟人谈话的时候，我知道一点东西，恨不得赶快要告诉别人，这是我知道的。我自己是在主的光照之前，我就看到我自己的本相。如果有人跟我谈神学的问题，我心中马上那个就不柔和，就不谦卑了。我觉得你配跟我谈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里头的败坏啊！柔和、谦卑没有了，可耶稣无所不知。可他说我里面柔和谦卑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有权力让你狂妄，心中不柔和不谦卑，知识也是这样，道德也是这样的。你看我们常常指责别人败坏败坏败坏败坏，你看我不像他，只要是有点圣洁的品性，马上心中就是不柔和不谦卑了，全世界只有他最圣洁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耶稣是绝对的神迹，耶稣说谁能指出我的罪吗？谁能指出我的罪吗？没有。可是这样一个圣洁的耶稣，可是他里头他让我柔和谦卑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也有见过那些道德高尚的人，有没有？我是见过的了，还到处批评别人。我不是像你们那样骄傲啊，我为我的骄傲感到很骄傲。那很多人就是这样的，我为我的谦卑感到很骄傲，他觉得自己道德上高人一等。在主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当你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你里头没有柔和，没有谦卑，你里头没有安息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里头绝对不会有安息的，肯定没有安息，百分之百没有安息，否则耶稣话就错了。在教会里头还有一种情形，你看我跟神的关系多亲近啊，你们还不听我的话？耶稣跟父是合为一的，他因为属灵，他的心中就失去了平稳安静。有的时候我们一旦有点属灵追求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开始用我们的标准来加击这个加击那个，教会这个有问题，那个有问题，这个有问题，那个有问题，大家都有问题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这样一加击的时候，你里头没有安息了，因为你里头没有柔和，没有谦卑。那我不要再讲了很多的例子，大家就知道整个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。怎么办？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身上是有标记的，这个标记是内在的。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， 这个柔和谦卑是跟随主的人他灵魂的一种气质。你有这个灵魂柔和谦卑，你有安息，你劳苦的重担不会把你压垮。所以跟随主不是一种咒诅，是一种祝福。你怎么样才能柔和谦卑呢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在上面看到那些情形以后啊，百塞大的人拒绝他，哥拉圈的人拒绝他，外面人夹击他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显明出来，啊，藏起来像婴儿就显明出来。哦，感谢主，他到神的面前来。下面还有一句话更精彩了：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这是我们学习柔和谦卑的不可少的一个要素。什么要素？要站在神的面前。主不是说吗？老虎担中担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们这些人到主的面前来，到神的面前来，这是第一步。没有这一步，我们没有安息的。那到主来干什么呢？一个人柔和谦卑，我在这儿讲过好多次，弟兄姐妹，柔和谦卑不是说让你腰弯下来。我明明是一米多高，我然后蹲下来，这叫谦卑？这不叫谦卑，弟兄姐妹。谦卑的意思是什么？站在更高的标准面前，就知道我的伟大是何等的渺小，叫谦卑。你站在神的面前，你就知道我是个 nothing。耶稣是怎么做的？耶稣刚才讲了一句话，是说：这父所有的一切，哦，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托我的。你看看耶稣怎么看自己，他为什么里面有柔和谦卑？你看看耶稣在约翰福音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，耶稣常常，我读几句话给你们听。耶稣说：只凭自己不能说什么，我是个 nothing 啊，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我的教训不是我的啊，我来并不是因为自己来啊，我来不是由着自己来的，是他才我来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讲，你们所知道的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听到这里面的话吗？耶稣在天父面前把自己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什么？ nothing。 是为什么叫道成肉身，叫虚己？虚己是什么？就 empty， 就是你自己没有了。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就知道我什么都不是了。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这个眼光的话，你去谦卑很难。我为什么说我们孔夫子教导人的谦卑，那个谦卑没有到谦卑的真正的一个实质里头去。真正的谦卑是站在神的面前，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。你能管理一个公司，管理一个家庭，管理一个国家，那个能力是从神而来，你应当谦卑在主的面前。你能讲道，你能带导，你能探望，这都是主给你的恩典。我们自己是个 nothing。 有的时候我就想，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。耶稣说：我所讲的不是我来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嘛，你知道一个传道人，或者你自己，哇，这个 idea 是 original， 是我的，是我独创的，我有版权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？有没有？所以耶稣说：我所讲的不是我的，是从父那儿来的。耶稣总是忘记自己，可是现代的人不是忘记自己，现在的人总是不断的张扬自己，让自己不断的膨胀。耶稣是退却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这都是你的，我顺服在父的面，一切都是父的，一切都是父的，一切都是你的， I'm nothing。 你知道在媒体上不是看到很多人为了出风头，美国不是有一个唱歌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， Gaga 是不是 Gaga 啊？啊，是 Gaga 啊，是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怎么办呢？她的心里是绝对不是柔和和谦卑的，我这不是加剧她，要所有的人听信在她身上的，所有人都要注意她。可是怎么办呢？你人的这种剂量就这么多啊，你的技巧就这么多啊，你穿衣服一会儿穿虎皮的，一会儿穿人皮的啊，不是人皮，人那个猪肉的 啊，用猪肉做成的衣服穿在身上，让人疼醒了，都要注意他，都要注意他，我、哦，你看看我。所以耶稣说 ：“I'm nothing。”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到神的面前知道，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你的里头就柔和谦卑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就像你做丈夫在家里面，如果你一个月挣20万，你太太在家里面带孩子，你看看你心中多刚硬哦，心中多狂妄啊！但你知道那是从神来的，你心马上就安静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坐到主的面前来，威斯理讲过一句话，威斯理说 Do not seek to be something, let me be nothing, Christ be all in all. 这是约翰威斯理，他正是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寻求安息，关键从里面出来的，你的心里面出来，你们要有柔和和谦卑，柔和谦卑到主的面前来，主啊，在你面前我是 nothing。 耶稣都说你自己是什么都不是，何况我们呢？何况我们，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认识到耶稣他从来没有跟父来争夺这个荣耀。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要争夺这个荣耀，你心中不得安息，就像做丈夫的，做太太你还不感激我吗？你看看我在外面工作多辛苦，这样供养你们，你们还不感恩，这是把来寻求你自己的 glory。 当对方不把 glory 给你的时候，荣耀给你的时候，你在里头没有安息了。一个教会里的服侍，我这么辛苦，你们还不鼓掌，你们还不称颂我，你们还不承认我。你寻求 glory 的时候，人家不给你 glory 的时候，荣耀的时候，你里头没有柔和，没有谦卑，也就没有安息了。耶稣在神的面前，在人面前也是一样，耶稣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来审他贬他，说他是被鬼附的，耶稣没有，无所谓，你不拒绝他，他也不放在一起。他关键的是什么？他祷告，他医治，他传讲天国的信息，他帮助人，这他要做的，他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。当你在乎别人，老是想到别人对你怎么想的时候，你里头哪有安息啊？你有工作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我这工作不体面，人家怎么看我？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就说，哎呀，人家怎么想，我们工作都没有了。你整天想到别人怎么想，你劳苦，你有重担。主啊，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，让我就顺服你。你顺服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有安息了。耶稣从来不会跟人 argue， 你知道 I'm right, you're wrong。 耶稣从来不跟谈论，耶稣说我是 truth， 我就是真理，可是真理就是真理， yes 就是 yes， no 就是 no。 他不跟你 argue， convince 你，一定要叫你说你承认我对的啊。好多时候你在半天跟人家谈话，谈到半天你心里愁烦得不得了，为什么？你要试图征服别人，让别人承认你是对的。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还有这种情形呢，最后我拿圣经来翻译，你看你错了，我对的，这样你心中哪有安息啊？没有安息，弟兄姐妹，耶稣不是这样做的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，前面对就是对，错就错，让他去这样的，自由审判的主。还有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我看看圣经里所有耶稣行的神迹以后做的事情以后，你注意他的心态，他很快就隐退了。他行神迹的时候，人们鼓掌他，他们也被鼓掌这个东西所缠绕，但拒绝他也没有悲观和失望。啊，父啊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，人家接受，父啊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，人家拒绝，父啊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。耶稣基督始终站在父的面前顺服父。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行神迹的全能呢，我们行过以后，我们心中，你注意你的心里头有没有柔和和谦卑啊？如果我现在行了一个神迹，我一讲死人就复活了，那时候我的心态会是什么？我不说，我心中会知道，我心中会想什么？你们瞧瞧怎么样，你们瞧瞧我怎么样。这是你里头没有柔和，没有谦卑，也没有在神的面前，站在主的面前。哦，弟兄姐妹们，巴不得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光景。耶稣温柔，耶稣谦卑，耶稣不懦弱，耶稣不是 yes man， 不是这样的。耶稣有个清楚的 vision， 有钢铁一般的意志，上十字架，要去上十字架，这是耶稣。但他里头柔和谦卑， 这是得安息的关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随主的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灵魂的气质，这样安息就临到你的里头。你说主啊，我要追求安息，我要追求安息，得不到的，空的，你得不到安息的。除非你效法主的样子，你里面如何谦卑安息，自然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用你的话语来释放我们，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医治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心真的是柔和谦卑。主啊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尘土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主啊，让我们效法你的样子，学你的样子，因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主啊，让你的灵，让你的柔和和谦卑在我们里头活出来，好像我们也真是有天上来的安息。我们知道周围没有安息，我们不能改变环境，但是主你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就有力量去面对这个环境。主啊，让我们效法你，愿你的平安，愿你的安息临到教的每一个朋友，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如果我们恳求主在我们中间帮助那些伤心的人，也安慰孙淑英老姐妹，也安慰我们胡老妈妈。主啊，让他知道我们在主里头我们是何等有盼望的人。如果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，主啊，求你把安息赐给我们，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的，对你说，主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，让我们给我们开前面的路。主，让我们教会仰望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教会真的跟着主学，服你的恶，学你的样子，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柔和有谦卑，好让主的平安，主的喜乐临到我们中间。主，愿主得荣耀，愿主得荣耀，愿主得荣耀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